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沈凌峰牧师，很感恩再一次的有机会和您相会在良苑讲台这个节目当中。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传讲的这一堂的信息啊，叫做阴魂不散的金牛犊。那说起金牛犊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啊。那它的经文呢也非常的短，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2章第1到第8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出埃及，进入旷野，那么来到了西乃山。摩西去到山上面见神，领受神的吩咐，但是因为他很长的时间没有下山，所以山下的以色列人居然等不及，他们很着急的要亚伦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说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所以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在讲以色列人拜偶像。故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背后呢，却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他们这么着急，等不到摩西下山，就要着急的给自己造一个神呢？那如果要造神，为什么造的是金牛犊而不是其他的神呢？他们为什么认为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等等等等。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金牛犊的崇拜仅此一次吗？我们知道当然不是。后来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国家呢就分裂了，分裂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当然罗伯安后来就只是南国犹大的王，北国以色列的王叫做耶罗伯安。可是当时以色列人唯一敬拜的中心是在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当中的那个圣殿，所以对于北国的耶罗伯安来讲，他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非常的害怕他的百姓每一年都要在节期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到圣殿朝见神的时候，最后北国和南国呢藕断丝连，会不会最后破镜重圆呢？他很担心他的百姓有一天杀掉他，然后和南国再重新的合为一体。所以当时的这个北国的王耶罗伯安就做了一件恶事，那他就在北国的伯特利和但这两个地方立了两个金牛犊，告诉老百姓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以后你们不需要长途跋涉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就可以敬拜耶和华。当然他们所敬拜的其实是金牛犊。那这件事情就把北国以色列陷入大罪的里面，直到公元前722年北国亡于亚述人之手，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这个极大的罪恶。金牛犊它背后的那个精神，金牛犊的崇拜或者偶像崇拜形成的那个原因，它其实一直都在，甚至今天也在影响着我们这群基督徒。所以真的有很多人的心里面藏着金牛犊，虽然那个外表可见的金牛犊我们看不到了，但是金牛犊的精神却很可能隐藏在你我的心里。所以今天这堂信息为什么叫做阴魂不散的金牛犊，背后的原因也正在乎于此。那么今天呢，这堂信息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刚刚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到底金牛犊的崇拜背后所 呈现出来的那种信仰观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引诱试探人去拜金牛犊，去拜偶像？而这个原因是不是今天也照样的成为你我的试探呢？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金牛犊的崇拜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么从这个短短的出埃及记32章1到8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来看到金牛犊的崇拜背后最少有三方面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心恐惧不安，这是金牛犊崇拜产生的第一个原因。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着急？他们等不及摩西下山，就要亚伦给他们造一个神呢？你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当他们来到亚伦面前的时候，他们说，起来为我们造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如果弟兄姊妹你看你自己的圣经的话呢，你看你那个纸质版的圣经啊，你会发现在神像的那个像字的下面是有小点的。圣经的翻译里面呢，凡是下面有小点的都代表着原文没有这个字啊，或者没有这个词，是翻译的人为了让经文顺畅在翻译的过程中加入进去的。所以原文其实是起来为我们造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以色列人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而这个神的目的就是要在他们前面引路。以色列人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神，他们出不了埃及，过不了红海，天上不会降玛拿，磐石也不会出水。要是没有神，他们要么在埃及地被折磨致死，要么在红海边被屠戮而亡，或者在旷野中渴死饿死。在旷野中，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领着他们。如果没有神引路，他们不可能来到西乃山。而在神和百姓中间呢，有一个神人，有一个中间人，那个人就是摩西。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一直都是摩西代表神在带领百姓，但是现在摩西持久没有下山，造成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好像跟神失联了。当他们跟神失联了，他们对神看不见摸不着抓不住的时候，他们心里的那种恐惧感达到了顶峰。因为如果没有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继续去走这条旷野的道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的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他们造神的目的就是要一个神在他们前面引路，正好像在过往的年日当中，神怎么引领他们，帮助他们，拯救他们，施恩给他们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实质上是被心里的那种恐惧不安所驱使，才急不可耐的要为自己造一个神。但是弟兄姊妹，恐惧不安的绝不仅仅只有以色列人，恐惧不安是所有人的人性。你我在我们心底最深的地方其实都有一种恐惧和不安，这个是人性。我们从小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人就常常被这种不安的感受所笼罩，所捆绑。人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才会去寻找比自己的能力更大的神明来作为自己生命的那个保护。人自下而上所寻求到的所谓的真理，一定是虚假的或者是不完全的真理。真正的信仰绝不是自下而上，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的。真正的信仰一定是自上而下的上帝的启示，也就是唯有基督的信仰 才是真正的信仰，因为它是自上而下的启示。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帝自上而下所启示的那个真理的根基之上，也是建立在神的儿子从上而下道成肉身的这位救主的根基之上。所以真正的信仰的核心是上帝，是他的启示，是他的真理，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假如我们把人的需要、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人的办法当做了信仰的中心，其实人就是在为自己造金牛犊。所以这个金牛犊实质上是什么？它是我们里面的自我。我们人的需要、人的智慧、人的寻求、人的办法、人的欲望，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把自我变成了信仰的中心，我们就是在为自己造金牛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等上帝所拣选差派的那一个先知、那一位的领袖摩西代表神出现在他们当中，他们没有建立在自上而下的上帝的启示的根基之上，他们是被自己的里面的那个需要、被自己的里面的那个恐惧不安所驱使，按着自己的需要去为自己造神，结果他们造出来的一定是假神，那就是金牛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人被自己心里的恐惧不安驱动啊，不仅会臆造出来一些偶像，我们还会把一些本来属灵的东西变成偶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一次谤读神和摩西，结果得罪了神，神就吩咐火蛇进入以色列人当中咬他们，被咬的一定会死。那结果摩西就在上帝的面前代求祷告，上帝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高高的举起，凡仰望的就必得医治。那这条铜蛇其实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它预表着将来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要被挂在木头上，使凡仰望他的就得医治，就得永生，是非常美好的。但是非常不幸的，这条铜蛇后来被以色列人当成了偶像来崇拜，一直有六七百年的时间。到了后来有一位敬虔的犹大王西西家兴起来的时候，才把这个东西打碎除去了，这就变成了另外的一种啊，这个金牛犊的信仰。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也有类似的迷信，我们在车上挂一个十字架就觉得我不会遭遇车祸，我们在门上挂一个十字架就觉得自己可以出入平安，晚上我们失眠的时候有人说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你就能睡得着觉，我们平常的时候不爱主啊，不敬畏神，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赶快的给教会奉献一些金钱，或者请牧师来家里为你祷告，那好像这样子就能讨上帝的喜悦，就能够让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其实这通通是拜偶像的信仰，这不是真正基督的信仰，因为在这样的信仰当中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把自己的需要当成了金牛犊，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群拜偶像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是这个金牛犊的崇拜背后的第一个原因。那金牛犊的崇拜背后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世界潜移默化。以色列人为什么造的是金牛犊，不是别的什么形象呢？因为他们一直住在埃及，如果他们住在中国，我估计他们造的可能就是一条龙。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考古的发现呢，在当时埃及的上千种的偶像当中，真的有牛神，也真的有一些牛形象的神明。而埃及人最重要的神是太阳神，被称作众神之王。而太阳神 在地上的化身就是一头公牛的形象。但是其实这头公牛并不是指太阳神，这头公牛两个犄角中间还有两条蛇，驮起了一个金色的圆盘，这个圆盘指的才是太阳神。也就是说，这头牛其实是太阳神的坐骑。无论以色列人造这个金牛犊是受到哪一种的埃及神官的影响，它都很明显的受到了埃及人的宗教风俗那种深刻的同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弟兄姊妹，你再注意到这段圣经啊，告诉我们说他们造了金牛犊以后，第二天他们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玩耍这两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其实是纵情狂欢的意思，它是有那个性的含义在里面的。换句话说，所谓的以色列人的守节，所谓的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很可能就是一场性淫乱的派对，一场混乱的集体的这种乱交的这种仪式。这是什么？这恰恰也是埃及人的，甚至当时迦南人的那种邪恶的淫乱的宗教风俗。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上帝刚刚为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没有多久以色列人这么容易的就违背了其中的四诫。你看这十诫当中，第一诫，除了耶和华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雕刻偶像跪拜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还有一戒就是不可奸淫。这四戒他们都违反了。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吩咐、上帝的真理，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很容易抛之脑后，但是世界的影响却深入我们骨髓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上帝话语当中浸淫的时间太短，可是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浸淫的那个时间太长。圣经对我们的影响没有办法跟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来抗衡，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被世界所深刻影响的一群人。不信弟兄姊妹，你问问自己，你每天看手机啊，看微信，看新闻，看短视频，看抖音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时间长，还是你读圣经、灵修、默想、祷告的时间长？那你就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在被世界影响还是被圣经影响。如果世界对你的影响力更大，那么当你遇到难处、遇到挑战、遇到生命的艰难的时候，你很自然的那个反应出来的一定不是从圣经而来，而是从世界的规则、世人做事的准则而来。你是在效法世人，你不会去效法耶稣；你是在遵循世界的规则，你不会去遵行那个圣经的真道。因为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渗透进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金牛犊，金牛犊，实际上这个金牛犊是什么？这个金牛犊就是世界。在圣经当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你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大卫登基以后就派了一个新的牛车要把神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半路的时候牛失前蹄，乌撒呢下意识的扶住约柜，结果被神击杀。乌撒没有做错，为什么上帝要击杀他？其实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神的律法规定约柜是要立位人用肩去扛去抬的，是不可以用牛车去运的。用牛车拉约柜是谁的风俗？那是腓力士人的风俗，是当年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柜当成了偶像，另外的一个金牛犊， 他们扛着这个约柜去和非利士人征战，以为这样就能打败非利士人，结果战败，人民被杀，约柜被掳。结果当那些非利士人大肆庆贺的时候，耶和华的手重重地按在他们身上，降灾祸在他们当中，他们非常的恐惧，最后让这个牛车把约柜送回到了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你看，大卫这么敬虔的一位领袖都受到了世界的影响，最后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是按着外邦的风俗去面对神的约柜，何况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难道不应该谨慎，不应该悔改吗？你再比如说罗德，上帝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却救了罗德的一家，后来罗德的妻子恋恋不舍，转头仰望的时候变成了岩柱，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住在山上，他的两个女儿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男人上来跟我们婚配，我们没有后代怎么办呢？于是这两个女儿想了一条妙计，他们把他们的父亲喝酒灌醉，然后晚上轮流进去跟父亲同房，他们怀孕生了孩子。那这种乱伦的丑事在任何一个世代，任何一个民族当中都是不可接纳的，但是你发现罗德的两个女儿做的却非常的坦然，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样的事情在索多玛俄摩拉司空见惯，所以这两女儿才会见怪不怪，他们遇到这个需要的时候立刻就按照世界的规则，那个邪恶的风俗去做这种得罪神违背人伦的事情。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每天所行的，所思想的，所做的，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所服侍的，所建立的事工，真的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吗？有多少是在被世界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心世界这头金牛犊。金牛犊的崇拜背后第三个原因就是领袖软弱妥协。很明显，亚伦要负上重要的责任，因为他屈从了群体的压力，不是去满足神的心意，而是去满足人的心意。所以圣经就说，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教会里面作为神所高立的领袖，我们一生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就是你是要讨神的喜悦，还是要讨人的喜悦呢？如果你向神交账，你就讨神的喜悦，如果你要向人交账，那么你就讨人的喜悦。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向神交账，所以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当然如果神也喜悦，人也喜悦，这是最美好的一件事。但是假如你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你向谁交账，你就讨谁的喜悦。可是讨神喜悦常常是要付代价的，你是要被人攻击的，你是要被人来逼迫遭遇患难的。你去看约书亚和加勒，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他们两个有信心对以色列众人说，我们上去得那地吧，耶和华必然帮助我们。可是你知道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结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要拿石头把他们打死，如果不是神出手的话，那个后果就不堪设想。当然我这么讲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长舒一口气，好像这一点跟你没有关系。也许你不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你一定是你家里的领袖。丈夫是妻子的头，父母是儿女的权柄。我所爱的弟兄们，你们有没有在这个家里做好这个头？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带领你的妻儿、你的妻女走在神喜悦的路上？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你有没有做一对合神心意的父母，按着神的心意管教你的儿女，使他们 自幼就认识耶和华，一生敬畏神，走在神的道上，到老也不偏离呢？做家里的头的，做父母的，你有没有纵容你的儿女，使你的儿女在仇敌当中，使你的家庭在仇敌当中被讥刺呢？假如我们这些做头的，做父母的，我们自己都不敬畏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神所喜悦的那条窄路是应该如何的走，那么你又有什么能力带领你的婚姻，你的家庭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你将来要如何去向神交账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金牛犊事件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人按着自己心里的需要与世界的影响，为自己造一个神。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这是一个以世界为中心的信仰，而不是一个以神的真理为中心的信仰。所以人的本性，人的罪性都是要为自己造一个神。虽然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是耶稣，但是很可能我们每个人心里的神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心里的上帝可能是圣诞老人，有人心里的上帝根本就是一个世界或者其他宗教的偶像，有的人心里的上帝是一台取款机，有的人心里的上帝好像你的父母一样。所以金牛犊阴魂不散，它也许就住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心里。在这一段金牛犊的经文前面，圣经讲到了什么？讲到了摩西在山上面对神，领受神的启示，神的吩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那个叫做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是以神为中心，是以神的真理，神的启示为中心的。而后面的出埃及记32章是叫做山下的样式。山下的样式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世界为中心的，是以金牛犊这个偶像为中心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的生命，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教会的侍奉是以什么为中心的呢？是山上的样式，还是山下的样式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要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这群基督徒也会陷入拜偶像的罪里，我们也会以自我为中心，被世界引诱，大大得罪你。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愿意心清守洁的来侍奉你，我们愿意单单的敬拜你，单单的高举十字架，单单的跟随你走十字架的窄路。求你带领我们行在你美好圣洁的心意当中。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